第一章，杰克逊老家乡。为了在迷路时告诉大人把我带回哪里，我跟许多孩子一样，从小就被要求背下住家地址。所以幼稚园时，每次老师问我住在哪里，我都能快速背出地址，一字不差。我妈那时时常换地址，身为孩子的我始终搞不懂各种缘由，但总之把住处和家分得很清楚。所谓住处，就是和妈妈及姐姐一起生活的地方，地址常换。家则始终在同一个地方，位于肯塔基州山间小丘陵的杰克逊 Jackson， 我外曾祖母就住在那里。杰克逊是一座煤矿小镇，位于肯塔基州的煤矿王国中心，人口大约6000。要说它是小镇实在有点勉强，毕竟它有的就是一座法院、几间餐厅，几乎都是素食连锁店，另外还有几家商店。大多居民住在肯塔基15号高速公路两侧山区的拖车公园、政府补助屋、小农舍，以及总在我的童年回忆中扮演背景的那些山区家屋。杰克逊人见到彼此一定打招呼，为了帮陌生人把车子从积雪中挖出来，他们可以立刻丢下手边最爱的娱乐活动，而且无一例外的是，只要有灵车经过，他们一定会停车，下车后立正站在路旁致意。最后，这项习惯让我意识到，杰克逊这地方的人都有一种特质。为什么呢？我问外婆。在南方我们叫姥姥、妈妈，为什么大家见到灵车都会停下来？小青青，因为我们是山里人，我们尊敬死者。我的外祖父母在1940年代末离开杰克逊，跑到俄亥俄州中央镇 Middletown 结婚生子。之后我就在这里长大，不过12岁之前几乎都在杰克逊生活，包括暑假。长大后也会跟姥姥一起回杰克逊拜访亲友。不过随着时光流逝，姥姥在当地喜爱的人愈来愈少，到了后来我们回去杰克逊的原因只剩下一个，照顾姥姥的母亲布兰顿姥姥。为了区分她和姥姥，我决定这样称呼，虽然还是有点容易令人混淆。我们造访时都会住在布兰顿姥姥家，她在丈夫上太平洋战场对抗日本人之前就住在那里了。布兰顿姥姥的房子不大，也称不上豪华，却是全世界我最喜欢的地方。房内有三间卧室，屋前的小檐廊有座荡秋千，一片广大的庭院分别往山脉与丘陵边缘延伸。布兰顿姥姥拥有的土地不少，但其中大部分都是无法居住的树林。房子后方没有后院可言，但却能在山坡上看到不少美丽的岩石与树木。更何况丘陵永远都在，穿梭其中的小溪也在，整片大自然都是我的后院。家中所有孩子都挤在楼上的同一个房间内，场面看起来就像排了十几张床的陆战队卧铺房。我和表兄弟姐妹常在房内玩到深夜，直到姥姥大发雷霆，才吓得赶快上床睡觉。环绕四周的山区对孩子而言简直是天堂，而我就一天到晚都在摧残阿帕拉契大山谷的动植物。乌龟、蛇、青蛙、鱼或松鼠都逃不过我的魔掌。我和家族其他孩子在山里到处乱跑，根本没意识到长期贫穷对布兰顿姥姥的健康造成什么影响。杰克逊对我 我的姐姐和姥姥来说，就是生存于心灵深处的原乡。我爱俄亥俄州，但那里有太多痛苦回忆。身处杰克逊时，我是镇民口中史上最强悍奶奶的孙子，她还是镇上最棒的修车工人呢。但在俄亥俄州，我根本不知道父亲是谁，甚至宁可身边那个女人不是我的母亲。除了年度家庭聚会和葬礼，我妈不太回肯塔基州。就算回去了，姥姥也得用尽全力才能避免她又闹出什么事来。杰克逊不会有人大吼大叫，争执不休，也不会有人打我的姐姐。尤其如同姥姥所说，这里没有男人。姥姥痛恨我妈那些男朋友，从来不让那些男人跟来肯塔基州。我在俄亥俄州时开始学会在各个父亲们之间周旋求生。面对经历中年危机又戴着耳环的史蒂夫时，我假装觉得耳环很酷，装到最后他直接替我打了耳洞，也不觉丝毫不妥。酗酒的警察齐普觉得我的耳环太女孩子气，我因此学会把所有批评当作耳边风，并开始表示对警车的热爱。肯恩很怪，才和我妈交往三天就求婚，所以我扮演的是他两个孩子的亲切大哥哥。不过这一切都是演戏，我恨耳环，我恨警车，我也知道肯恩的两个孩子隔年就会离开我的生活。如果是在肯塔基州，我不用假装成别人的样子，因为存在于我生活中的男人，也就是姥姥的兄弟跟其他男性姻亲，早就认识我了。我希望他们以我为傲吗？当然。但是因为我真心爱着他们，不是因为必须假装喜欢他们。布兰顿姥姥的儿子中年纪最大、个性最差的家伙就是冬青舅公了。冬青这昵称取自他最爱的口香糖口味。冬青舅公跟父亲一样，曾在二战时与海军服役，死掉时我才4岁，所以我对他的记忆只剩两段。第一段记忆中，我正努力为了保住小命狂奔，冬青舅公则拿着折叠刀在身后猛追，还发誓一追上就要把我的诱饵割下来喂狗。最后我为了结束这场恐怖游戏，只好跳进布兰顿姥姥怀中。但我知道自己仍然爱她，因为在第二段回忆中，我因为无法进医院探望临终的冬青舅公而大发脾气。布兰顿姥姥只好把我藏在医院袍里偷渡进去，但我对最后的告别场景却没印象了。次子是佩特舅公，他长得很高，个性机智犀利，爱讲有色笑话，是布兰顿家族内最会赚钱的家伙。他很早就离家打拼，创立了自己的木材与建筑事业，赚的钱足以让他有空时还能赛马娱情。光就外表看来，他是布兰顿家族中个性最好的男人，还拥有成功生意人的圆滑魅力，但骨子里也是大老粗。某次一名卡车司机载运物料到佩特舅公的公司，对着我那乡巴佬舅公说，立刻给我卸货，你这婊子养的儿子。不料佩特舅公严肃看待这句话，你这样说代表我妈是个婊子，我诚挚地希望你用词小心一点。结果这位因为体态及发色被人昵称为大红的司机又骂了一次。佩特舅公于是采取所有理性生意人都会有的行动，他把大红从卡车里拖出来打到昏迷，再拿电锯上下砍他的身体。 大红几乎因为失血而死，但后来被紧急送医后留下一条命。佩特舅公竟然从没因此入狱。原来大红也是一名来自阿帕拉契大山谷的好汉，不但拒绝回应警方讯问，也不愿提告。他很清楚羞辱别人的母亲会有什么下场。至于大卫舅公，应该是姥姥兄弟中最不在意所谓光荣文化遗产的人了。他是个叛逆分子，留着一头飘逸长发，胡子也长。他热爱生命中的一切，但讨厌循规蹈矩。或许也因为如此，当我发现大卫舅公在老家后院种大麻的时候，他甚至没打算辩解。我震惊地问他计划拿这些非法药物怎么办。他只拿了一些烟纸，一枚打火机，教我抽起大麻。当时的我才12岁，要是姥姥发现一定会杀了他。我之所以担心姥姥会杀他，是因为根据家族传说，姥姥真的差点杀死一个人。当时他12岁，走到屋外时发现两个男人正想把家里的乳牛偷塞进卡车。对于连自来水都没有的家庭来说，乳牛可是珍贵资产。他跑回屋内，抓了把来福枪，对他们扫射了好几轮。其中一人因为脚部中弹倒地，另一人跳上车溜了。那名行窃未遂的家伙在地上爬行，姥姥走过去用来福枪指着他的头，打算给他个痛快。幸好佩特舅公及时插手阻止，看来姥姥的杀手生涯还不到揭开序幕的时候。我知道姥姥是个有很多手枪的疯子，但这个故事还是难以置信。我特地问了家族中每个人，其中半数都没听过这件事。不过，我相信要是没人阻止，他是真的会动手。他生平最恨不义之人。而没有比阶级背叛更不义的事情了。每次只要有人从我们家前廊偷走脚踏车，根据我的计算共有3次，或者闯入汽车偷零钱，又或者把搁在门前的包裹拿走，他都会用将军对部队训话的语气告诉我，没有比穷人偷穷人更低级的事了。穷已经够惨了，实在没必要让彼此更难过。布兰顿男人中年纪最小的是盖瑞舅公，他在家族中备受宠爱，也是我认识过最贴心的男人。他很早就离家，在印第安纳州以搭建屋顶谋生，也成为了一名好丈夫、好父亲。他总会跟我说，我们以你为傲，小 JD。 我也总是听得心情飘飘然。他是我最爱的舅公，也是唯一不会踢我屁股或威胁割掉我耳朵的舅公。我的姥姥还有两个妹妹，贝蒂和罗斯，我非常爱他们，但最让我着迷的还是布兰顿家族的男人。我常跟他们坐在一起，哀求他们将各式各样的传奇一遍遍说给我听。这些男人是家族口述历史的守护者，而我是他们最忠实的学徒。这些故事大多儿童不宜，几乎全部涉及应该让人锒铛入狱的暴力行为，也都跟杰克逊位处的布雷萨特郡 Breathitt 如何赢得血腥布雷萨特之名有关。相关解释很多，但核心精神都一样。当布雷萨特人痛恨某样事物，他们不靠法律来解决问题。其中有个最广为流传的故事，一名镇上的老人被控强暴少女，而根据姥姥的说法，在他受审前几天，那个老人就被发现脸朝下死在湖里， 背上还有16个弹孔。当局从未追究这件谋杀案，报纸上也只有当天发现尸体的报道。报上正经八百的标题写着，发现死亡男子，警方表示他杀几率高。他杀几率高，我姥姥大吼，你天杀的，没说错。血腥布雷萨特搞定了那个狗娘养的。又比如有一次，东京旧宫听说一名起色心的年轻男子想吃了他的内裤，而且对象正是他老妹，也就是我的姥姥。东京旧宫于是开车回家，拿了条我姥姥的内裤回去，一边用刀顶着他，一边要他真的吞下去。好了，现在一定会有人觉得我来自一个疯子家族，但我却觉得仿佛出身乡巴佬的贵族世家。毕竟这些故事都暗示了邪不胜正，而我的家族站在正义的一方。这些人或许极端，但不是无事生非，他们不过是想保护妹妹的名声，又或者是确定坏人受到应有的惩罚。布兰顿家的男人跟我那汉子般的姥姥一样，是乡巴佬中的正义使者，而且是顶尖的正义使者。除了这项美德，又或者说正因这项美德，布兰顿家的男人也干了很多荒唐事，其中几人不负责任地丢下孩子不管，有人外遇，当然也有人搞得妻离子散。其实我跟他们不太熟，毕竟只能在大型家族聚会及度假时才能见到他们，但还是深爱他们，崇拜他们。我曾有次偷听到姥姥告诉布兰顿姥姥，我之所以热爱布兰顿家的男人，是因为家中可以担当父亲一职的男人总是来了又走，而布兰顿家的男人永远都在。这话说的确实不错，但最重要的是，布兰顿家的男人是肯塔基山区生活的活见证，我有多爱杰克逊，就有多爱他们。长大之后，我对布兰顿家男人的迷恋逐渐淡化为欣赏，把杰克逊视为天堂的想法也因为心智成熟有了调整。我永远会将杰克逊视为家乡，那里的美无以言喻。每到十月，树叶转红，每座山都着火一样。不过，除了景观和美好回忆之外，在杰克逊生活确实艰难，也让我理解到所谓山里人几乎就等于穷人。住在布兰顿姥姥家时，我们早餐吃炒蛋、火腿、炸马铃薯和小饼干，午餐吃意大利香肠三明治，晚餐吃玉米面包配豆子汤。但不是每个杰克逊家庭都能享受这种待遇。我之所以会知道，是因为随着年纪渐长，常能听见大人在讨论哪家孩子又在挨饿，大家又可以怎么出手帮忙。姥姥始终尽力不让我面对杰克逊糟糕的一面，但成效毕竟有限。上一次回杰克逊，我特地去了布兰顿姥姥那间老房子，现在住在里面的是远亲瑞克一家人。我和瑞克聊起当地的转变，到处都是非法药物，他说，大家连好好工作都不愿意。我好希望深爱的小丘陵地可以免于这场祸害，所以拜托瑞克的儿子带我出门四处看看。但不管走到哪里，举目所见都是阿帕拉契式的贫穷。许多场景令人心碎，但描述起来又是如此陈腔滥调。严重腐朽的老旧棚屋，乞食的老狗，屋子旁的草地上到处散落老家具，另外还有些景象令人震撼。比如，路过一间小小的两房家屋时， 我注意到几对眼睛正在卧房窗帘边缘鬼鬼祟祟地往外看。我一时好奇心起，靠近后发现至少有八双眼睛分别从三面窗户后盯着我。每对不安的眼神中又是恐惧又是渴望。前廊坐着一名不超过35岁的瘦弱男子，显然是一家之主。在他面前的草坪上也散落了许多家具，还有几条营养不良的猛犬被链在一旁守护。我问瑞克的儿子，那名年轻父亲以什么为生？他说，那男人没工作，而且以此为傲。不过又补充，这家人很坏，我们总是尽可能避开。那间房子的状况或许只是少数特例，但也体现了许多住在杰克逊的山里人生活。这座小镇中有1/3的居民贫困度日，其中包括几乎半数孩童，而且还没算那些徘徊在贫穷线边缘的杰克逊人。处方药上瘾的问题早已深植当地，公立学校的处境恶劣到肯塔基州政府决定接手管理，但手边缺乏余钱的父母也只能毫无选择地把孩子送去。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的比例之低，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丝毫改善。大家的健康状况都差，因为缺乏政府协助，人们甚至无法解决许多基本的身体毛病。最重要的是，他们因为不想被轻视，而以装得特别凶悍作为武装，当然也难以向他人敞开心胸。2009年美国广播公司 ABC 新闻针对阿帕拉契地区的美国居民进行报道，特别揭露一种当地称为山鹿嘴 Mountain Dew Mouse， 那是一种好发于年轻孩童的牙疼病变，起因通常是过度摄取含糖汽水。译注：山鹿是美国一种知名的碳酸饮料。译注完毕。同时在系列报道中， ABC 也提到阿帕拉契孩童所面临的贫困问题。当地许多人都看过这些报道，但反应全是嗤之以鼻。普遍可见的态度是，这关你们外人什么屁事啊？这真是我听说过最羞辱人的事了，你们都该引以为耻，包括 ABC 新闻台。有人在网络上留下评论。另外有人补充，你们没有呈现阿帕拉契地区的真实模样，也该为了再次强化老旧错误的刻板印象引以为耻。我认识很多真实生活在这片山区的人，不少人都跟我看法一样。我之所以知道这件事，是因为表姐安珀在脸书上反对这些防卫式的评论。在她看来，这里的人必须先面对问题，才可能有所改变。在评论这项议题时，安珀的立场可说颇为特殊。她跟我不同，童年都在杰克逊度过，高中时的成绩一枝独秀，之后也成为他的核心家庭中首先拿到大学文凭的人。他近距离目睹过杰克逊的贫困处境，也克服了一切可能阻碍。不过这类愤怒反应符合许多针对阿帕拉契山区美国人的学术研究结果。在2000年12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社会学家卡洛·马克思壮姆 Carol Markstrom、 希拉·马歇尔 Sheila Marshall 及罗宾·泰伦 Robin Tryon 研究后发现，阿帕拉契青少年遇到麻烦时普遍倾向以逃避或一厢情愿的方式处理，并因此出现可预见的心理韧性。根据他们的研究显示，这里的乡巴佬很早就学会逃避令他们不舒服的现实困境，或者假装更好的选择存在。这些倾向或许能帮助人变得坚毅， 却也导致阿帕拉契山区的人民难以诚实面对自我。我们常在面对某些议题时言过其实，有时又轻忽大意，比如一边过度夸耀自己的优点，一边又忽略其他缺点。正因如此，阿帕拉契山区居民面对诚实描述当地极度穷困的一批人时，才会出现如此愤怒的反应。我也是因此如此崇拜布兰顿家的男人，并在18岁以前假装世界上的一切人事物都有毛病，单单只有我正常到不行。面对真相总是困难，对于这些山里人而言，最困难的就是面对真实的自我。杰克逊确实有很多世界上最好的人，但也有很多用药上瘾者，还有至少一位生了8个小孩却找不出时间赚钱养家的男人。此地无疑风景优美，但美景也被各种环境废弃物、满地四散的垃圾给破坏了。此地人民工作勤奋，但也有许多靠着食物券就好吃懒做的家伙。杰克逊就跟布兰顿家的男人一样，充满矛盾。至于布兰顿家的情况，则在去年夏天几乎恶化到谷底。我的表弟麦克才把母亲下葬，就立刻着手把他的房子卖掉。我无法住在这里，房子没人看管又不行，他说那些吸毒的会闯进来。杰克逊这地方一直很穷，但以前人们至少不用怕妈妈的房子没人看管。这个被我称为家乡的地方显然每况愈下。如果有人想说这不过是发生在偏远山区的问题，讨论起来未免狭隘，但我的人生经验或许能帮助你理解杰克逊的问题已是主流社会中的常见问题。此外，因为早有许多人从阿帕拉契较为贫穷的区域移居到俄亥俄州、密西根州、印第安纳州、宾州和伊利诺州，这些乡巴佬的价值观也随之广泛传播开来。确实，来自肯塔基州的人在俄亥俄州的中央镇，也就是我成长的地方，人数众多。我们小时候甚至戏称此地为中央塔基 （Middle Turkey）。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我的外祖父母只好抛下肯塔基的种种离乡背景，到被戏称为中央塔基的地方。某方面而言，也算是成功找到新生活，但就另一方面而言，他们其实从未真正逃离杰克逊。肆虐杰克逊的毒品问题一辈子如影随形地跟着他们的大女儿，他们也得学着对抗在杰克逊泛滥的山鹿嘴问题。在我9个月大时，姥姥第一次发现母亲会把百事可乐灌进我的奶瓶里。好爸爸在杰克逊常年缺货，在我祖父母的孙子生活中也极为稀有。许多人数十年来想尽办法逃离杰克逊，现在又想尽办法要逃离中央镇。我们知道问题应该根源自杰克逊，却不太清楚该如何终结。不过多年前，当我和姥姥一起望着那道灵车队伍时，就已明白我是山里人，而且正如许许多多的美国白人工人阶级一样，我们过得并不好。